大家好，我是杰辉，我是教会的实习生。虽然今天是我第一次讲道，但是今天的道我准备了一年，因为从上个星期2018年准备到这个星期2019年，希望还是可以把神的话语解释清楚。我们生命记系列已经来到摩西讲道的最后一个阶段，之前我们花了好多好多个月研究神颁布的各样大小律法，很多时候我们都抓破脑袋，这些律法到底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但我们也认识到神的圣洁、公义和智慧。从27章开始，我们开始学习遵守神的律法的祝福，不遵守的诅咒。今天我们将继续探讨这个课题。在我们开始之前，让我们一起祷告，求神帮助我们。神，求你帮助你软弱的仆人可以清楚地教导你的话语。求你帮助我们所有的人心能真正明白，也能真正看见你那赐给我们生命的话语。奉主耶稣的名而求，阿们。看见却不明白，看见却没有回应。西尔玛·霍尔德是迪士尼创办人迪士尼家族的一个家的管家。迪士尼为了报答他无私的付出，每一年圣诞节都会寄给他一封装有纸张文件的信。西尔玛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所以就把纸收着。1981年他死了过后，亲戚发现这一堆文件，赫然发现原来是价值3700万马币的公司股票。西尔玛看见迪士尼的礼物，却不明白这礼物的价值。西尔玛看见迪士尼的礼物，也没有他该有的回应。今天的经文我们主要会看三个重点。第一，以色列如何看见神但是却不明白神。以色列如何看见神但是心里没有回应神。第二，神如何信实的让以色列站在他面前与他立约，让以色列做他的子民。最后我们会看神就算做了这一切过后，如果他的子民还是不守约，后果是比惨更惨。我们来看，如果你们手上有一本书，这是圣经，不要怀疑它是神的话语，让我们来一起用它。我们来看29章第2节，这是我们今天会讨论的第一点。对，没有开吗？
哦，
没有锁紧。真的很明显是第一次哦，可以了吗？ Okay. 如果你们圣经里面有一个，你们有看到一个小手册，小手册那个讲章里面也有重点，你们可以跟着那个重点。我们来看29章第2节，摩西在这里他开始循序渐进的回顾神如何从埃及到旷野40年，到应许地的旁边的国土，一路的带领以色列人。第二节开始，摩西就提醒全以色列人，神在埃及行的各样神迹，拯救以色列人离开奴隶的生活。这边三次强调神的作为，是以色列人亲眼看见的。比如说，在你们眼前你们都看见了，就是你们亲眼看见的。当时最接近神的民族就是以色列，被最受神祝福的民族也是以色列。来到第四节，摩西却泼了一大桶冷水说，但耶和华今天还没有使你们心能明白，眼能看见，耳能听见。 对于特地被神拣选拯救出来的以色列，他们每天都经历神的祝福，这样子的指控是对以色列多么大的指控和侮辱。以色列人心里肯定在想，我们从埃及就一直看到神行各样的神迹，每天都领受神的供应，我们是最亲近神的人。摩西，你怎么可以说我们心不明白，眼没看见，耳没听到呢？的确，以色列人每天都经历神的祝福，甚至看见了各样的神迹。第五节，他们在旷野40年，神确保他们有的吃，有的穿。他们没有工作，却穿着比 LV 和 Gucci 还耐的衣服和鞋子，因为40年都没有破。他们没有耕种挖井，但是神每天都赐给他们玛纳，还有磐石出来的水。神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让以色列知道，耶和华是他们的神。40年啊，每天吃喝穿都是神给的，怎么可能不知道耶和华是我们的神呢？摩西为什么还要说以色列人他们心不明白，眼没看见，耳没听到呢？我们再看一看第七、第八节，神开始把以色列从旷野带出来到应许地旁边的国土，并且让他们打胜仗。看起来以色列和神的关系越来越好，以色列离应许地越来越靠近，就只剩最后一步了。摩西为什么说他们心不明白，眼没看见，耳没听见呢？虽然以色列人肉眼上是看见了神行各样的神迹，但是他们的脑不明白耶和华是他们神的意义是什么，他们的心也不服从神的话语。神带领第一代以色列人出埃及过后，他们马上就埋怨神啊，没有肉，没有水，我们倒不如回埃及做奴隶，那里的生活更好。在西南山立约的时候，以色列人竟然拜金牛做神，直到要进入应许地之前，以色列人仍然不相信神，埋怨是神要让他们在强敌手下受死。神惩罚第一代的以色列人，让他们都死在旷野中，只让他们的后代进入应许地。看到第一代的以色列人有这样子的下场，第二代的以色列人应该会学点教训，应该会好一点吧。神带领他们出旷野，战胜西实本王、巴山王。但是如果我们看民数记25章，这第二代的以色列人马上就和当地的摩亚女子行淫，去拜他们的神。弟兄姐妹，第二代的以色列人也没有好到哪里去，一直到今天的经文最多蒙蔽了第一代和第二代以色列人的心、眼和耳朵。虽然他们看见神的神迹，蒙受神的祝福，但是他们不明白，不能服从，不能遵守神的话。第九节的总结，心若真正明白，就应当要遵守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总是好的。真正认识神是打从心里的认识他，是先认耶和华做你的神，是遵行神的话。所以摩西在这边就说他们心不明白，眼没看见，耳没听见，其实是在说他们的心已经被罪所蒙蔽，到了一个病入膏肓的阶段。他们的心在今天迫切需要动紧急手术，他们才可以真正明白神。如今很多基督徒都想要透过神迹和异象来更认识神，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就算我们每天都看见神的神迹，每天都领受神的祝福，也不等于我们真的认识神。以色列人每天都看到神迹，领受祝福，他们 仍然是不认识神的。神拯救带领赐福他的子民，不是为了追求更大的神迹祝福，是为了他让他的子民打从心里的认识他，认他做主，服从他的话语。我们来看第二段第十节到第十五节，进入约的意义，神立以色列人做他的子民。摩西之前指出了，到今日以色列人的心还是不明白。他继续在第十、十一节呼吁所有的以色列人，在今日都要站在神的面前，不管男女老少，富有贫穷，有权势的官长，没有权势的寄居者，砍柴挑水的人，都要站在神的面前。按照以色列人对神一次又一次的背叛，还有他们的罪，他们站在圣洁的神面前，应该受到的是神的审判，不是吗？但是第十二节告诉我们，神要以色列人站在他的面前的原因，竟然不是为了审判，是要在今日使以色列人让照着神向他们发誓立约。第十三节，神要在今日立以色列人做他的子民，神亲自做他的神。神要在今日实现他对以色列还有他们的列祖所做出的承诺。这个承诺早在创世纪十二章和十五章神就应许给以色列人的老祖宗亚伯拉罕，神会赐给他众多的后裔，神会赐给以色列人迦南地作为他们的应许地，神会祝福以色列，也透过以色列祝福万国。今日神已经赐给了亚伯拉罕众多的后代，神即将赐给以色列应许地，神也要立以色列做他自己的子民，让以色列照着他的律法过上美好的生活。如果我们再看仔细一点，神在这边也透过以色列祝福非以色列的人，因为当中寄居者也可以站在神的面前做神的子民。我们看到虽然以色列他像一个淫妇一样一次又一次的背叛神，神却像一个忠心的丈夫一次又一次的包容和原谅以色列，神也一次又一次的实现他对以色列做出的承诺。我们看看十四、十五节，神所发誓立的约不只是站对着今日站在神面前的人，也包括今日还没有出现在这里的人，意思是指以色列的子子孙孙。所以无论什么时代什么年代，神都忠于他对以色列的承诺。申命记第三十章三十一节也提到，以色列人他们每七年都要重新念这一切的律法，让他们敬畏神，遵行神的律法。每一代的以色列人听到这个律法重新再念的时候，他们都需要在今天明白神是拯救他们的神，他们都需要在今天明白他们需要做出一个回应，他们需要服从神的约。神跨社会阶级跨年代实现他对以色列人的诺言，不是因为以色列有那么一丁点的好，而是因为神对以色列完全的信实，不是因为以色列人爱神，而是因为神深深的爱着以色列。神的信实慈爱是永远不会改变的，神做下的承诺也是永远不会改变的，神完成的救赎也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今天以色列人那么多人站在神面前，他们的心眼和耳真的可以明白这个真理吗？这是摩西非常担心的。摩西苦口婆心，撕心裂肺，向以色列人呼求，迫切的要他们醒来，看到，明白，回应神。但是以色列人的状态，讲真的，真的不是很顶。所以摩西在接下来的经文，又在警告以色列人，违背约的后果到底多严重。 如果你们觉得摩西很唠叨，我相信申彪也是这样子觉得。我希望你们明白，这说明了以色列的人心多么的刚硬，人的心多么的无药可救，多令人担心。我们来到下一段16到28节，违背约的后果。第16节、16、17节，以色列人曾经住过埃及地，他们从旷野到应许地的路程中，他们也经过不同的国家，在这些国家，他们看到当地的外邦人是怎么样敬拜他们那些可憎的、令人恶心的假神。这些外邦人用神的大自然的创造去制造他们自己的神，这些外邦人用各种方式来敬拜偶像，有的割伤自己的身体来敬拜假神，有的烧死自己的孩子来献给这些假神。对比信实有慈爱掌权的耶和华，这些偶像是可憎可恶的，这些偶像不曾拯救以色列，不曾祝福以色列，不曾对以色列做任何一点承诺，更不要说实现什么应许。以色列人看到这些偶像的时候，照理来讲他们应该很自然的耶耶，这是什么？但是以色列人没有，他们受了神的祝福过后，他们马上自己造金牛拜金牛，死性不改，他们的下一代马上和当地的摩亚女子行淫，拜他们的假神。所以摩西在18节开始给以色列人两个严厉的警告。第一，你们的心不可偏离，任何的心都不可偏离耶和华，去敬拜那些外邦人的假神。注意，这里强调的不只是外在行为，不要去拜拜而已，这边强调的是内心的敬拜，人的心应当只敬拜耶和华。第二，以色列人不可以有侥幸的心态，以色列人当中不可以长出苦毒的根，这样的人听到神的违背约的诅咒过后，心里反而还庆幸，还祝福自己，哎，我虽然随心所欲，但是也是没有什么事嘛，也是平安无事嘛，哎呀，神的诅咒没有那么严重啦，摩西不要老古板咧，放松点 chill have a life 享受你的人生。尤其以色列人可能在想，哎呀，我只是跟外邦女子睡一个晚上罢了嘛，没有什么大不了嘛，一个晚上罢了，过后都没有见到他们了，哎呀，我只是讨好他罢了，我跟他一起去他的庙拜拜，哎呀，没有什么的啦。哎呦，我听这个神哦，可以让我们大富大贵耶，我们去拜拜一下，去算算一下命，没有什么的啦。这种没有什么的啦的侥幸心态，一步一步把以色列人推进深渊，像是一步一步走入危险的大海里。一开始觉得很好玩很刺激，没有什么的啦，继续走，越走越深，浪太大的时候淹盖了头，才发现一切已经太迟了。这样侥幸背叛神的苦毒，不只是影响自己一个人，还会影响周围的人，是会散播的。第19节，我们就看到这会导致有水和无水的植物都死了。这里的意思不是讲外面的仙人掌野草都会死，意思是说这人对神的背叛会影响到他周围所有生命的人，他的罪会散播，会导致整个以色列人被影响，最终选择一起偏离神，选择一起走向死亡。弟兄姐妹对罪有这样哎呀没有什么啦的态度，不是可以随便开玩笑了。第20节，耶和华必不饶恕他，耶和华的怒气与嫉妒必向他如烟冒出一样，神会将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诅咒都加在他的身上，一切的灾难、疾病、瘟疫、痛苦、缺乏都添加在这个人的身上。如果你不知道这个诅咒到底有几恐怖，我建议你上网听我们第27章的讲道。本来以色列人是从万国中 被神分别为圣，蒙受祝福的。第二十一节却说，如今偏离神的人，神要把他从以色列人分别出来，不是分别为圣，是分别为受诅咒。所有的诅咒最严重的莫过于是第二十节了，耶和华也要从天下涂去他的名。涂去他的名不是好像 Facebook Unlike 朋友这样子罢了、哦、不是好像我们用电话簿拿出来，哎呀我不要这个朋友不要联络啊，划掉他的号码这样简单。我要你们花几秒钟想一想，你们人生中最爱你的人、照顾你的人、陪伴你的人、供应你的所有人，在你的脑海里浮现。一夜之间，所有这些你想象的人，你的爸爸妈妈、你的老婆老公、你的孩子，他们都把你的名、你的联络方式涂掉了，断绝关系，离开你，不再和你联络，你不知道去哪里找他们，你呼求，你到处寻找，你都找不到，这是多么大的痛苦和绝望。如果神也是这样涂去罪人的名，与罪人断绝关系，断绝一切的祝福，断绝一切的生命，那真的是永无止境的绝望啊，痛不欲生的诅咒啊。不只是这个人会面临诅咒，整个以色列都会面临神同样的诅咒。我们来看第二十二、二十三节，以色列人会受到前所未有的灾祸和疾病。原本是牛奶与蜜丰盛的土地，会被硫磺和盐所侵蚀，不再能够耕种，不再能够生产，连野草都长不出来。就像神如何审判毁灭有罪的索多玛、索多玛和俄摩拉一样，神也会公义的审判他自己拣选甚至曾经拯救的以色列人。一直享受神满满的祝福的以色列人，以色列竟然突然间就变成破碎荒凉的国土，甚至连周围万国都震惊，问说耶和华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发那么大的脾气。我们看看二十五节，因为对罪抱有侥幸的态度，罪会从一个人扩散至整个国家，让以色列都离弃神，离弃神的救赎，离弃神的约，选择的竟然是那用石头和金属造的假神，是他们根本不认识的神，是那个要把他们推入死亡的假神。对于以色列这样子的背叛行为，神必定会发怒，把所有的诅咒都降在以色列身上。以色列长出这苦毒的根，神会连根拔起扔掉，让他们失去家园，四处流浪。弟兄姐妹，对罪、对诱惑、对任何使我们偏离神的东西，我们千万不可以抱有哎呀没有什么事的态度。神的话语很清楚，违背神的约，无论是一个人还是神拣选的整个国家，神都会按照他律法书上的诅咒公义的去审判。来到最后一节，以色列人可能会怀疑，那以后我们还是我们的后代会像摩西警告的这样偏离神的约吗？摩西可能在想，神真的会改变以色列人的心，让他们真正明白和服从神吗？二十九节告诉我们，这些隐秘的事只有神知道，人不可能知道，也没有办法知道，除非神显明。而最重要的是，神透过摩西向以色列人启示的一切是明显可以被人明白的，是永远属于以色列人的子子孙孙的。神的启示、神的约、神的话语、他的律法，最终的目的是要使以色列可以服从遵行神的话，让他们过上蒙祝福的日子。而圣经后来告诉我们，以色列人最终还是没有遵守神的话，所有人 包括你和我，也不可以，也不可能全心全意的去爱神。我们都选择偏离了神，不是因为神的祝福不够好，神的诅咒不够严厉，神的律法不够完善，是因为人的罪，罪迷惑蒙蔽扭曲了人的心，使人看见但是不明白，使人看见但是不服从不回应，像行尸走肉一样。人的心需要被医治，人的罪需要被解决，神与人的关系才可以彻彻底底的被修复。所以神派他的独生子耶稣降世成为人，来解决人被罪捆绑的问题。耶稣和以色列人一样，在旷野中他也受到肉体的试探挑战，魔鬼的诱惑，但是不一样的是，耶稣完全没有违背神，耶稣完全没有偏离神的律法，耶稣完全服从神，遵行他的话。他是唯一那位心能明白，眼能看见，耳能听到神的，他是最配得被神荣耀祝福的，他是最不应该被神诅咒的那一位。但是耶稣按照父神的旨意，他甘心乐意的背上了我们的罪，自愿的选择钉在十字架上，成为我们一次永远的赎罪祭。耶稣三天后复活，升天坐在神的右边，让所有相信他的人都可以同样与耶稣一同活过来。现在让我们翻到希伯来书第九章十五节，如果你们要翻之前，建议你们把这个袋子先放在原本生命记二十九章这一页。我们先翻到生命记希伯来书第九章十五节，翻到的可以给我讲页数吗？单语圣经呢是第328，双语呢391。圣经的后半部，希伯来书第九章十五节，双语圣经是391，单语是329，圣经的后半部。我会念，为此基督做了新约的中保，因为他的死赎了人在第一个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使蒙召的人能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弟兄姐妹，靠着耶稣基督做我们新约的中保，今日我们所有的人都可以站在神面前，怕的不是被他审判，怕的不是面对死亡。我们靠着耶稣今日可以进入神赐给我们的新约，做他永远的子民。靠着耶稣和他赐下的灵，今日我们心能明白，眼能看见，耳也终于可以听到神，我们可以真心的追求和服从神的话语。这是多么好的消息，比起以色列那种绝望对罪毫无能力毫无办法的情况，我们处于一个多么受祝福的情况。说了那么多，今天我们的经文对我们活在新约时代的人到底又有什么意义呢？我觉得主要有三个。第一，我们必须时时刻刻地遵守神的话语，做他子民的回应。认识神，领受他的祝福，就一定要遵守他的话。特别是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洗礼了，每个星期来教会，甚至都有去查经班，经历神特别的祝福就够了。这不够的，真正的认识神是要认他做我们生命每一个环节的神，是要完全服从他的话。第二个对我们有关系的， 就是我们必须要时时刻刻的感谢神的救赎计划。原本我们都是外邦人，我们连接近神的机会都没有，跟神祝福他子民的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本来是该受神审判的罪人，但是今天靠着耶稣，我们可以进入神的约，可以做他的子民，可以不再惧怕死亡，可以有永生的盼望。无论我们的生活是甜是苦，是健康是生病，是贫穷是富足，我想我们每天都可以为耶稣带给我们的救赎感谢神。第三，我们必须要时时刻刻的远离罪。我们看到罪的严重性还有它的传染性，罪会使人不知道自己的心，自己的人生正在走向灭亡，心里可能还侥幸的心态，哎呀你什么的啦，牧师不要这样严重。罪影响的不只是一个人，罪会传染，从一个小小的毒根散播到整个国家。所以我们在教会也不能够忽视罪，就算看起来很小，比如说在牧师背后讲他的闲言闲语，一开始很小，哎呀抒发感情嘛，但是听的人讨论的人很容易被影响。渐渐的，教会不再是用爱心说诚实话的地方，教会到处都是不讨神喜悦的三姑六婆三叔六公俱乐部。来到最后的总结，我要我们想一下，在最终的审判日，我们全人类像今天以色列都要站在神面前受审判。站在一边的是被神永远救赎的人，是听从耶稣的话的人，是相信耶稣的人，可以做神的子民的人。站在一边的是被神永远诅咒，因为他们不听从耶稣的话，他们不相信耶稣，心里一直都在想，哎呀没有什么的啦，朋友或者是圣经都一直在催促叫我们醒来，要看见我们救赎是透过耶稣，可能还在滑手机，哎呀等我死的最后一天才想啦。你问自己，你要站在哪一边？你要选择永远的生命，还是你要选择永远的诅咒？我用我的生命来恳求你们全部人要选择生命，要远离诅咒。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显明的东西是永远属于我们的。今天你写明的话语，你告诉我们，我们是有罪，我们是需要靠耶稣才可以进入你的约，做你的子民，得到救赎。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今天听到你的话，心不再刚硬，心能够真正的明白，眼能够真正的看见，耳能够真正的听见。你爱我们，你要拯救我们，而耶稣就是你给我们最好的消息。祷告奉主耶稣的名而求，阿门。